是姐姐 Amy 匡金瑶，我是妹妹 Debra 匡恩瑶。
恭喜你们啊，这次在这个梦想的声音里面取得佳绩。我想知道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从中学吧，就是我们有一个音乐的老师，他就跟我们说，我知道你们两个可以唱的，然后就 put some on stage，
逼迫你们上台去唱歌。那为什么选择参加这次梦想的声音？
因为我们在澳洲看过梦想的声音，然后我们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好特别，然后那个舞台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试一下吧。
唱歌我们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所以我们很 enjoy 一起唱歌。
所以你们一开始是抱着试一试的形态去参加这个梦想的声音吗？
对。
啊，我知道你们的第一语言其实是英文，是不是？
对。然后最后就是普通话。
其实我们去中国之前，普通话我们一句话都连不起来的。
一句话都连不起来。
啊，对。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压力，因为我们有点怕不会中文怎么样怎么办，但是节目里面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是很照顾我们，就是每一句歌词都跟我们解释，
对，
翻译，然后就是经常跟我们聊天，所以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练习普通话。
我看到你们在现场的时候看这个提词器啊，看后面的歌词上面是有汉语拼音的。
对，
哎呦。
因为我们看不懂中文的。
啊，看不懂中文字是吗？
所以我们看歌词的时候我们就是拼音，所以看拼音我们什么都看不懂，只看到那些音嘛。所以老师们他们就要每一句每一句歌词跟我们翻译。
有没有觉得太难了？因为你们不光要唱歌还要去学中文。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那个信心，我们觉得太难了，太难了，那么短的时间要学歌词，然后就是老师他们就是不停的支持我们，就是说啊，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我们会有歌词给你看的，不怕，别怕那些。
我们练习了很久的时间，每一晚都会练习很，哎，你帮我吧。
就是我们每一晚都会在酒店的房里面就是背歌词背到凌晨的时间，然后老师们他们都会陪着我们一起，
对，
他们用三个语言来
跟我们
翻译。
对不起，姐姐的中文比我的好很多，所以我不会说那么多。
没有，说得很好，说得很好。你们这个经历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我看了介绍说梦想的声音，你们在拿到一个歌曲只有6个小时的时间来排练是吗？
不是，他们有一天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啊。
但是一天的时间你们不光要把这个歌曲学会，而且得把每一个吐字发音给做到位，是不是？
其实歌词这一次梦想的声音的歌词，因为他们写的好像不是好 poetic， 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容易记得。
但是我记得你们当时选了一首歌叫《声声》，是林俊杰的歌。一开始你们说这个歌词实在太难了，为什么要唱这首歌？
特别特别难，连老师们他们看那些歌词他们都说等一下等我想想吧，不知道怎么解释给你们听。但是他们解释完以后我们就哭了很久，
哭了
3个小时，然后跟我们学唱歌的老师他就带我们去练习，然后他就说你们练歌词练得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今天没有练，我们今天跟就是小宝老师天哥的音乐中间，我们跟他哭了3个小时。什么都没有安排，我们就是坐在哭，
一直在哭。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因为我记得你们在现场的时候也唱了这首歌，现场几乎每个人都哭了，无一例外，能不能说说这个故事呢？
这个故事，就是我们唱这首歌，我们是想唱给我们的公公，我们的外公。
外公，
其实 Amy 跟外公是特别 close，
特别亲近。
所以 Amy 小的时候会跟公公一起去玩，公公会一路照顾他。所以妹妹出生了以后，爸爸妈妈就没有那么多时间陪我，所以我就一直跟着我的外公，他去哪我都跟他去，所以他走的时候我就是特别特别难过。歌里面的意思就是写了我想跟我的外公说的话。每一次我们没有唱完，我们在酒店里练习，我就经常会唱了一半我就不行了，就是哭了。
可以感觉你非常想念你的外公。语言上面是一种障碍，有些时候唱歌时候还会触景生情。有没有遇到一些其他困难呢？因为参加一个综艺节目会非常之艰难的，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而且还有很多竞争对手，还要得到老师的欣赏，在台上有可能还会紧张，有些媒体的同仁呢还会来采访你们，给你们施加压力。所以我想知道，除了语言方面，你们还遇到了哪些困难？
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其实我们很 lucky， 因为妈妈
一直陪着
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洗手间吧。
洗手间。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那个厕所。不是我们在澳洲那个普通的厕所，我们第一次看到，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什么
用啊？
遇到这样的情况，
除了 language 就是这个洗手间。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之前，我一点怕我们不会习惯吃东西。
到了中国，我们其实好了，是因为我们的导演，然后我们选管，然后全部的老师他们都好配合我们，知道我们的中文不好，所以他会跟我们补很多。我们说不出话的时候，他就补。
教你们说中文。我想能不能采访一下妈妈？因为我知道妈妈在一路陪伴着两位，然后经历了很多，甚至妈妈还在现场去充当这个钢琴伴奏的角色，是吗？
哦，那个是被强迫的。
被强迫的。
有点是，真的是有点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是觉得这首歌其实很温馨啊，还有就是等于就提到他们童年的一些感觉，整个故事背景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哈，完了就加了一个小星星，那种感觉就像回忆。完了他们那个导演组就说，哎，要不你给他们伴个奏吧，那而且那个时间特别紧，所以啊，就是硬着头皮上吧，也怕弹不好会影响到他们，反而会弄巧成拙那种。
但效果其实不错。我想问妈妈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您的女儿应该是出生在澳洲的。
啊，对呀、啊、对呀、啊，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对，
土生土长的澳洲人。其实很多第二代移民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在中国文化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已经融入了澳洲的文化。不怎么会说中文，
啊， 啊，但是我两个女儿广东话还是讲得蛮流利的，可以跟你吵架，超级厉害，真的可以帮你吵架。她中文的那个广东话是特别流利，但问题是国语就是基本上没机会接触了，所以这次回去这个比赛，我觉得他们俩收获是比其他的选手都要大。因为他们除了收获了一些上台表演的机会啊，那种经验，还学会了语言，超级快。你能看到他们从开始录的时候，哎呦，什么都不会讲，导师就用尽所有的办法帮他们解释啊，手语啊，还有英语啊、法语啊，什么都出来了。但啊，直接到后来，他们真的直接可以用国语来沟通了，虽然不是很流利，但起码他们能懂、听懂老师在问什么、讲什么。其实看得到他们最大的进步，语言真的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收获很多，
突飞猛进，
而且又交了好多这种爱音乐的朋友啊。他们整个节目组的导师也好，工作人员也好，跟他们都
真的是非常非常友善啊，非常善待他们两个，有可能是外国人吧，两个又怕他们听不懂吧，
嗯
啊，而且他们两个又傻傻的那种，就老外嘛那种性格。我老说他们傻傻，但是我不是傻傻的，就是那种很开朗的那种啊。完了，整个节目组就觉得，就看到他们两个，就等于看到了快乐啊。有时候排练排到深夜，或者是录影录到真的是深夜的两三点钟。啊！但是他们两个一出现，他们其他导师啊、音乐总监啊、乐队啊，全部就是像打鸡血那样，因为他们老爱逗人家笑啊，完了就是也很有礼貌，很感恩，就是所有人都在陪着他们。他也知道浪费人家很多时间，所以他们比较就是说感恩，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谢谢，老挂在嘴里面。所以其他工作人员也觉得，哎呀，付出还是值得的，为这两个外国人
还是值得付出的，因为毕竟能收获这么多开心，这么多欢乐。我想问一下妈妈，或者是两位姐妹，如果你们愿意回答的话，就是作为在澳洲土生土长的这么样一个中国人 ABC 嘛，来到中国以后对自己的定义是什么呢？对自己的一个定位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其实 YesAnd no， 因为我们去之前，我们的粤语其实还好的，跟我们其他的 ABC 的朋友里面，我们的粤语都是算
最好的，
挺好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哈，我们就是好 Chinese。然后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说不出来，突然间觉得自己我是中国人
外国人
吗？但是。有20年没有回去过了。我们就是怕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不习惯，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中国人就是好热情，因为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会去 shopping center 那些，然后我们跟帮我们弄服装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很照顾我们，
所以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是有区别的。除了语言之外啊，你们觉得回到中国之后同当地人有没有什么区别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小学就是没有亚洲人的，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所以其他的学生他们都会经常会笑我，为什么你长得这样啊？
为什么你会吃饭
呢？你午饭的时候会吃饭，不是吃 sandwich 啊那些，就是我有一段时间我是不喜欢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长大了，然后这一次去过中国，就是好骄傲自己是中国人，就是玩得好开心，然后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中国人了。
是不是这种感觉？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发现，哎，自己跟别人有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你自己不知道是为什么，明明都是生在一起的人，为什么会有区别？但是这次来到中国之后，你发现我跟大家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是
好像 going home，
对、啊，好像回家的感觉。
妈妈想问您一下，您之前说过在培养孩子上面，您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就是您后悔在小时候逼女儿学钢琴学得太紧了。
啊，对，方法用错了，就是因为其实小时候他们很小就展露了他们真的在这方面挺有 talent 的，就是很有这方面的才华，从小就有。所以3岁就开始学钢琴，而且学得特别好。小小就去比赛啊，钢琴二重奏啊、独奏啊，什么都好多这种演出。但是可能自己本身是教钢琴的吧，对他们的要求就觉得，哎，明明弹成这样，对其他人来讲可能也很好了，但是我会觉得这个地方不够，应该更好的那种。那小时候是这样要求，变成小孩就觉得我怎么弹都没办法到你的要求，他们就有点找不到北，而且又觉得压力。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觉得可能会影响到我跟他们的那种亲子关系吧，所以我就跟我先生就是聊过，就讨论过，完了也征求过他们两个的意见，那最后还是挺痛的，就是停了，没有再继续学了。但是我先生当时就说这也是一个 hobby 吧，爱好吧，
对
啊，如果他们真的有这方面的爱好，或者是他们真的有这方面的这个 talent 的话，他们总会有一天他们自己会
学出来，
他会自己站起来。所以那个时间段其实自己挺不开心的，就是跟自己较劲，主要是不是跟小孩较劲，
是自己较劲。
但是那个啊，是但是后来其实停了以后，反而自己就静下来会想想，
嗯，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逼成这样。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几个钢琴家，
嗯，
啊，其实很多钢琴家或者是艺术家真的出来以后看到的是成功，但他背后付出的那个或者是心理上造成那种阴影，有可能真的是会比他成就要更大。
嗯，
所以我自己就会静下来会讨论。所以之后我就会觉得他们学什么东西，我尽量在后面，他们喜欢学什么，像学溜冰啊，
嗯，
学跳舞啊，或者是他们学骑马啊，他们喜欢的啊，我们尽量就配合直接他们读大学选的科目。啊，通常亚洲人的父母都会说，
嗯，
啊，这个赚钱呢，啊，你就读这个吧，
嗯，
但是我跟我先生都不会，就说你们自己想觉得你们自己喜欢什么，你自己比较擅长什么，你们就去挑。所以最后他们读的专业都是他们自己去挑的，我们没有给他任何的这个压力，也没有给他们选择。我反而觉得挺好吧，因为他们自己选择的东西责任他们自己推，
嗯，
完了你父母跟他选择的东西未必对啊，有可能是对，他们就是 lucky， 如果不对的话有可能这个反效果真的是没办法衡量。
嗯，
所以我们就是我跟我先生的教小孩的那种教育方式就有点中西合并了，
结合在一起。
读书你说我们就是送他们去特别去补什么补什么，我们都没有特别，直接到他们最后要考 BCE 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哪方面要加强了，
嗯，
那他们自己要求我就给他们去找补习。
嗯，
就是这种方式吧，也不知道好不好，但是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我的这种选择对我跟小孩的这个感情是好事，是加分的。
所以您其实是有一种转变，您从一开始小时候教女儿学钢琴，等于是那种填鸭式的教学，那么慢慢呢，您反而自己意识到，就是说自己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有点疏远，所以把它迁回到一种较为西式的教育，一种较为自由式的教育。我想知道，其实您的女儿在这里出生，也是沉浸在这种澳洲的文化当中，您还是从中国来的父母，所以我想知道您跟女儿在这种文化冲突上或者交流上面有没有产生一些冲突。
是肯定有的，这
肯
定
有的，嗯
啊，所以我就选择了一种方式，
嗯，
就是跟着他们跑，
嗯，
我意思就是说所谓的跟着他们跑，就是我要跟着他们变，
嗯，
因为他们每一个年龄段呢，啊，哈，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变化，
嗯，
你不能就是说，哎，我是老妈，我是老爸，你就得跟着我，
嗯，
我说的都对的，我做的都对的。
嗯，
我们倒没有这个。
您是反过来跟着他们跑
啊？我跟着他们跑，就是说，比如他突然间情绪有点变化的时候，
嗯，
哎，我就会找原因了，为什么他会变化了？啊，找找书啊，找找资料啊，后来才发现，哦，对啊。啊，青春期吧，他们的荷尔蒙在变化哈，啊，荷尔蒙的变化啊，其实他们不是跟你特意跟你较劲，是他们身体有些东西他们自己都没办法自控的啊，所以就会明白了，你就会用一种比较理解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吧。
嗯，
啊，那其实我还是觉得还是挺好的，所以到现在我跟他们一起去他们所有的比赛啊，
录制节目，
去的我都跟在旁边。其实我开心的是因为我会看到他们每一步走出去，每一步我都在他身边，我可以跟他们分享，我可以真的是体会到他们成长的每一步。我是乐在其中的，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你累不累啊，还没回来两天又飞了又飞。其实我自己特别怕坐飞机，但是就因为他们要飞嘛，
没办法跟着去，
就是会克服了这个恐飞症。现在
哦，那是您最大的收获了其实。
对呀，所以现在飞我自己我还试过两次都自己单独飞，以前想都不敢想。 真的没办法，因为我自己手头也很多工作，自己有个生意，我自己有个播音的工作，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他们一说要回去，我马上能把手头工作都安排好，所以他们那边的节目你一定要按时嘛，所以他们先飞回去，那我就等我手头东西都安排好，我自己飞回去陪他们，啊，所以有两次都自己飞吧，还好，啊，那以前是不敢想象了，所以其实我也是在这个其中，其实我自己都有收获，所以我还是觉得，跟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疯吧，
一起成长，
对啊对啊，跟他们一起成长吧。好与不好，这个留待以后，就是人家评价也好，我主要还是觉得，在他们两个心目中，他那个评分其实最重要，因为我说了也不算，是吧？人家说了也不算，甚至是他们自己真的觉得，哎，我。真的能不能跟他们有一个真的很好的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蛮重要。
所以女儿好才是真的好，这是您心目中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是这样哈。
非常感谢妈妈，非常感谢旷世姐妹，非常感谢今天加入我们的采访。
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